谢谢石磊啊，是我的小老乡啊，我们这个。我的小老乡啊，哈尔滨人，有哈尔滨的举手，多少？哇，还不少嘛哈，是不是都会唱歌？这个哈尔滨出歌唱家嘛哈，感谢主。石磊每当一他唱歌的时候，我就热血澎湃，热血沸腾，我也想唱。我的太阳，不过唱不了那么高，这个太难了。这个不是谁都能唱那么高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布道会的题目是更美的家乡。我们有多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请举手问一下，有多少从中国来的啊？快多少啊？感谢主啊，不少，请放下。大多数都是台湾来的呢，请举手啊，也不少，请放下。有没有香港来的？香港好像不多哈。这个哪里最美？香港最美还是台湾最美？台北吧，北京、台北、香港。如果你要想住北京的举手，有多少想住在北京？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想住香港的举手。哇，不多。想住台北的呢？啊，也不多。你们不想住哪儿去呢？圣经说我们有个更美的家乡啊，是在天上，在天上。所以我们都是移民，我相信我们今天来的在座的每一个朋友都是移民，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也好，从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我们移民到美国一个新的家乡。据说洛杉矶是全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啊，洛杉矶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是鹅卵啊，其次是我们 Ontario， 这是我说的。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嘛，我们就觉得这里美，对不对？我这个刚从东部过来，我刚从华盛顿过来，我是前天从华盛顿飞过来。华盛顿我飞机刚一起飞没多久就下了大雪，据说没有多久就下了一尺多厚，这个车也埋了，电也断了，这个很多的人还死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来到加州一下飞机，阳光灿烂。我记得我的飞机从这个天上飞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一片碧绿就扑面而来。下去的时候，立刻就在厕所里脱衣服，厕所脱完到外边还继续脱，一件件往外脱。这里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美，空气也很新鲜，食物也便宜，什么都9毛9两磅。我们在东部就很贵了，对不对？而且你吃什么都敢吃，因为这里没有地沟油，这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上帝之城，我们管这个城叫做天使之城，多三金子是天使之城。我们能住在天使之城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是一个福气啊，你们。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这是我们更大的福气。我们在人生中，我们都不断的迁移，不断的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然后他就走到哈兰，然后又走，他又走到旷野，后来他又走到神所让他去的地方。我们也是，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这美国也不是我们最后一站。我在美国，我算了一下，我住了已经23年，我搬了多少次家呢？我想大大小小的可能有几十次，几十次总是有的了。如果连更小的都算上，可能上百次，差不多。我在美国就不断的搬家，我这个人不喜欢住在一个地方住太久，我住在一个地方，我想最久的可能就是10年，10年，我在华盛顿 DC 住了10年，11年了，这是我最长的，其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到大18岁离开家乡以后，我再没有在一个地方住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四处走，为了把福音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觉得哪里是好的。我走到哪里，我都想我能够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祝福，能够用祷告用上帝的爱来到这个地方，做一个上帝爱的使者，把福音传给这里有需要的人，传给每一个能够追求真理的人。所以我们最终我们还有一个家乡，因为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圣经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很短暂的，短暂到像早晨的草， 早晨生长发芽，晚上怎么样？割下枯干。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很无奈，就像一声叹息啊，因为我们在人生中好像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十之八九我们都会有不如意，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刚才石磊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唱诗歌最美的歌就是献给上帝的。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迦南音乐学说我要唱那最美的歌，唱给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是真的。这个世界没有更美的歌可以来赞颂上帝的。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也过去我们也用歌曲来赞颂过人我们在中国赞颂过伟大领袖毛泽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那现在你听着，你觉得挺怪挺奇怪，当年一点都不奇怪人们就把毛泽东当作上帝来敬拜。可是今天我们都发现，原来毛泽东是个罪人用东北话是罪人罪人，罪大恶极，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当年希特勒在掌权的时候，德国人唱赞美希特勒的歌非常雄壮，后来我们发现希特勒是个罪人是个罪人，而且是一个祸害这个世界的罪人。所以人不认识神，我们一定把人当作神来崇拜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美，有一天我们都会衰老的。我们圣经说我们都会衰残，肉体会一天天朽坏但是信了主的人，我们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在那个更美的家乡，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作者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管这座城的启示录叫新耶路撒冷。很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来了一个比中国起码空气好大楼高楼大厦不见得比中国多，可是你在这里边你没有雾霾，你有好的空气你有好的品质，你晚上睡觉不会有警察到你家里把你叫起来不会的这里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权利你在中国不一定可能正睡觉城管就来了有可能你正在在睡觉，你的房子就被拆迁了，这些事情都解决不了的。可是我们在一个更美的地方，我们知道这里很美适合人的居住。为什么我们都离开我们自己的祖国，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要来到洛杉矶呢，来到美国呢？是因为我们希望过得更有品质的生活，或者我们有更有高的精神的追求，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也是1986年我离开我的这个老家乡我是18岁离开家乡的后来我再真就没有回去，好像人生很多很多的遗憾这个18岁离开家再没有回去，这个不多不多想回去看一眼可能都蛮难的。那1989年我逃亡的时候10年过去了，我逃亡的时候，那我路过我的家乡，我也没有敢进去，因为我们家乡的警察正在恭候着我等待着抓我。我就想我这个谁抓着我都可以，我绝对不会让我家乡的警察把我抓到因为这样太丢人了是他们有一天不好面对我，我也不好面对他，因为那些警察很多都是我的同学朋友所以他们能认出我，所以我就在我们家乡转了好多圈，我最后还是没有进去，还是没有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教会。我发现这个世界上走到哪里，虽然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可是我们都能找到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在世界上在地上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最美的家乡最美的家乡，最美的家乡就是神的教会。昨天我们在一个小组聚会，来了很多新朋友，大家对教会也不见得理解，那我过去也不认识教会。在我的小时候，我对教会的认识就是一个建筑物而已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宣传， 那时候我们认为教会里边就是那个滴滴滴发电报的地方，基本是属于这样子的。我们看的电影，我们看的小说，都是有一个神父在那里发电报，平时给人祝福，祝福完人一走了，抽屉里拉出个电报，滴滴滴滴滴发电报。那这是我对教会最早的认识。那后来呢？后来逃亡的时候，我认识了教会。你说奇妙不奇妙？1989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我是一个青年作家，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今天有个小男孩在上面，他找我，他说：“哇，这个参加过天安门运动，他我看他也是大学生，好像也有有躁动的因素在他里面。如果说倒退25年，他可能他也去了，我相信是。”所以他很热情地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讨论的很有意思，他还更深，讨论比我当年想的还要深，他在讨论这个问题。89年我去了广场，到了广场以后，连续50天没有离开过广场，这个官儿就越做越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学生领袖主要靠什么？靠嗓门嘛，嗓门大就是学生领袖，因为你上百万人、几十万人。你没有麦克风，你用什么讲话？你就靠喊吧，人家听不见你，你是谁呀？你说什么呢？听不见。所以我一喊，嗷一声，大家全听见。我要干什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我讲的非常的简短，我们就是要做什么，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吧，就很简单。他们要戒严，我们就反对戒严；他们要杀人，我们就反对杀人，对不对？这很简单一个道理嘛。所以我就我就这个这官越做越大。刚开始从一个报纸的总编辑，我在北京大学办了一个中国第一个不是官方批准的报纸，叫新闻导报，新闻导报。这个报纸我是总编辑，这个报纸办的时候，我记得我出第一期的时候，我旁边一个朋友就走到我跟前说，你这个报纸够你判10年了。我一算10年了，哎呀，这10年了，这一不小心就10年，这中国你这个太难了，你办个报纸就10年，我什么都没说，我已经说10年了，所以他说什么我就反对什么，比如他426社论，他叫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我就写个社论，4月27号叫427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426社论，我就写，我知道我写一篇文章就1年，写一篇文章1年，写呗，反正虱子多了不怕咬。对不对？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一刀，写吧，年轻人嘛，热血沸腾嘛，我也写呀写呀写，结果写到绝食，大家也去绝食了，我也就跟着去了，去了就被选上绝食团的副总指挥，绝食是不好玩的，我们现在也常常进食，进食祷告，进食跟绝食不是一回事啊，进食带着对神的敬畏来进食，绝食那是带一股愤怒，你知道吗？那个不对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一个礼拜的绝食。我就跑到这协和医院去住院去了，受不了了，绝晕过去了，绝休克了。我们3000多个绝食的同学，大概有2000多个休克过，差不多这个样一个状态，也没有解决。89年，然后就选上，我就选上了这个什么，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然后呢，我又选上了天安门广场成立一个大学，叫天安门民主大学，我被选为校长。那么年轻的校长，你看我们的教授都是什么人物呢？都是方励之了，什么刘明燕了，什么这个陈谷应啊，这个严家琪呀、这个包尊信啊，吕晓波呀，那这些教授都是大学的老师和教授。我一个学生还没有毕业呢，我做了校长，那我就知道我该你算我该判多年了？现在我说了半天，你们想过我现在该判多少年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年？我算差不多也是30年、40年，应该差不多了，无期够了，再折腾一下子可能就死刑了。可是没有退路的，怎么有什么退路？1989年枪一响，枪一响，我们这一批人立刻就面对了一个生和死的问题啊，弟兄姊妹，那个年龄是不应该想死亡问题的。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过早的开始思考死亡，因为你面对的就是死亡，你面对的就是死亡，你怎么能够这个逃得出呢？这些问题怎么能逃得出呢？面对如果抓到你，那就是死亡。因为我想到我们东北有个叫张志新的，你们东北人你们记得啊？那个张志新后来被枪毙了，舌头也给割了，喉管也割了， 就枪毙了，怕他喊出这个反革命口号。其实他没说什么话，他就是说毛泽东搞独裁而已，什么都没有说。我那个时候不仅毛泽东搞独裁，邓小平搞独裁我都给说了，你知道吗？大家不敢说我都说了，我每天在广场讲，我讲了50多天，我讲多少我也忘了，反正都有录音，基本都有录音。那个时候人家还没有录音呢，我就想他都给毙了，我讲这么多毙几个来回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怎么办呢？逃亡，我就开始逃。这是我逃，就一下子逃到教会。你看奇妙不奇妙？上帝有恩典。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基督徒，你像今天你来到世界各地，你看太多的基督徒了，中国大陆有太多的教会了。我到欧洲去，哇，那个欧洲的温州人全是基督徒，几乎。你到美国，你到纽约去，你看福建人也都是基督徒，哇，多得不得了啊！现在美国不是50州了，你知道52州，美国50州加温州和福州。他们纽约人说的，这了不得。现在纽约的同乡会、温州和福州的同乡会会长都是神奇的不得了，都是教会。我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只要你会唱国际歌，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唱国际歌？举手，我看有多少人。那这一代人跟我年纪都差不多，会唱国际歌，就能够在全世界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那我们会唱国际歌的人，我们现在找不到朋友了。国际歌的作者的家乡在哪里？在法国，在巴黎啊。作者作词叫欧仁鲍迪埃，作曲的叫比尔迪盖特啊，比尔迪盖特。这两人都是法国人嘛，对不对？我们到法国，去年我跟师傅到法国宣教，我就想找国际歌的地方，四处找不到。我到巴黎圣母院听的都是圣歌，就像石磊这样唱歌，我到了莫斯科，苏联红军的地方，圣彼得堡，十月革命的地方，我也想听到国际歌，也听不到。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东宫参观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我们看的列宁在十月的电影，我就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我在那唱，我发现那些苏联人看着我，很奇怪的看着我，我觉得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人是神经病，基本上是神经病，没有一个跟我合唱的，没有一个跟我合唱的。这是国际歌的故乡，国际歌的故乡。可是你今天，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基督徒，你走到哪里开始唱 You Raise Me Up 都听得懂，你走到哪里唱 Amazing Grace 奇恩典都听得懂，你走到哪里唱我要唱那最美的歌都听得懂，你到哪里去唱你唱耶稣是我最知音的朋友，你看看都听得懂。今天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快。感谢主，在我逃的时候我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这是我一生的福分。89年逃啊，没有目标的逃，心里充满了惧怕和恐惧，就是怕抓到嘛，抓到就被枪毙嘛。那个时候不知道判多久，因为通知我们，这通缉我们，这不是通知啊，是通缉啊，通缉我们这21个学生是通过中央电视台，在什么什么什么上面，在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通缉我们21个学生。新闻联播是几点？是7点吧，晚7点，嘣嘣嘣嘣，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就出来了，对不对？那我记得我那天我正在一个朋友家喝酒呢，那个时候就借酒消愁嘛，找了一个朋友，同学，老同学，关系好，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那就是我们东北人叫说多个脑袋差个姓，其他的都一样，就好到这种程度。我在他家喝酒的时候，他就拍着胸脯说，你放心，你就在我这待，谁敢来抓你，来我跟他玩命。我这个朋友是个神枪手，在越南战场上是一个狙击手，打死30多个越南兵，有名的很，列战斗英雄。我在他家里面，结果通缉令嘣嘣嘣嘣一出来，你看哇，王丹开西、柴玲，他说有没有你呀？我说我哪知道，这中央决定又不是我决定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啊。过一会儿 张伯礼，出来了，一张我的照片啪就打到了这个屏幕上，然后底下就是关于我的特征，写张伯礼，男，26岁，黑龙江省望归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稍胖，像不像？啊，这样吗？最近我感冒了，所以瘦了点。原来稍胖。我当时的心呢，就从这儿砰就到这儿。他呢，那脸呢，本来喝的红扑的，真白了，看都不敢看了。我一看他的眼睛，他唰就闪开了。这个人心里就不能跟你交集了，有鬼了。哪一天你回家一看你老公的眼睛，不敢看你了，麻烦了，知道吗？真是如此啊！不敢看你还能成为朋友吗？赶紧走吧！我说我走了，我走了。我意思，他说怎么能走呢？对不对？没说。我说我走了，走吧。那意思你知道吗？我那天离开他家，我不说东北在哪儿了，挨着苏联边境。中苏边境也就100里路，可是那100里路对我来说太难了。那天下着多大的雨啊，瓢泼大雨，6月13号，1989年，啊，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天我的人生才开始知道我变了。89年逃的时候，我逃着还没有感觉到，可是在那一天通缉令一出来，我的人生突然我发现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人了，可能。任何人，我见到任何一个朋友，可能我对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都是一场灾难。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了，麻烦了。找一个朋友，你会丢掉一个朋友。找谁呢？找父母，父母家里被监视，啊，找妻子，啊，妻子孩子被监视，找同学，最好的朋友跟你有关系的，都被监视，啊，往那里找谁呢？找上帝我又不认识，找谁？靠自己本事跑吧，啊！我就想往苏联跑，那到那个苏联那那个太难了。那个时候要到苏联要边防证，还要防火证，因为森林嘛。我什么证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往南逃，你知道吗？我又从边境又往南逃，从边境逃到齐齐哈尔，齐齐哈尔逃到哈尔滨。哇，就往回逃，这个要找一个地方，找个大城市先躲一躲，往回逃，逃在东北就转了半年呢，整整转了半年，你看就没被抓到，你这个人厉害吧？对，所以警察见到我都肃然起敬，这么多人很容易被抓，就我这人没抓着，真太难抓了，因为这人长得太普通了，中国人大概都我这个样子。嗯，我又化化妆，捯饬，弄得老一点，看我50来岁，学生哪有长这么老的？没有嘛，他们这学生都是20几岁年轻人，我这一看40-50岁，不像。越过了很多很多的危险，感谢主，89年逃到了教会，逃到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农村的农民接待我，这个农民是个基督徒。家里有聚会，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基督教，啊，懂得什么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懂得一个信主的人是多么不一样。一个没有文化、大字都不识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人生的真理。他说：“我告诉你啊，你的路走到头了，你知道吗？东北话说走到头了，没路可走了。”啊，那我说怎么办呢？下面就是神的路，你看我这一听就是迷信的人，迷信的人信神，我哪信神呢？我是无神论者，我是崇尚科学，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不相信任何的信仰，我们觉得即使不要说我们从小受的这共产主义教育，就是中国的儒家的教育是敬鬼神而远之，我不可能的，我怎么能不信耶稣呢？可是你不信耶稣去哪儿啊？ 你躲在任何不信主人的家里，人家不管你，这个基督徒却让你在他住在家里面，虽然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可是起码有一铺热炕，那个炕给你挤一下子，能给你挤一条，可以住着你，你知道吗？我在这家住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我接触了基督教，很特别。这个姐妹呢不识字，她有一本圣经，其实不是一本圣经，就是一卷圣经，这一卷圣经是手抄的，叫约翰福音。我们的圣经66卷书，这里面有66卷书啊，这66卷书它其中一卷他们用手抄的，抄的呢我也没看过原版，我也不知道圣经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有这么一卷书，然后他就让我给他读，因为他不识字，我给他读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解释圣经，我读一句他解释一句，我读一句解释一句，我就是这样学的圣经。我就刚开始我就想，这个人有意思，他不识字他却懂圣经，这个圣经我知道，即使我不相信上帝，我也知道圣经不是难不是好懂的一本书，绝对不好懂。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读圣经我都读得不明白，他怎么就能够解释圣经呢？人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解释圣经而且解释很准。我现在神院都毕业了，我还在继续读神学，可是我想到他解释的都对，到现在我没觉得他解释哪儿不对，感谢主，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奇妙啊。他告诉我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告诉我耶稣是道成肉身为我而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中间是为我的罪而来，我怎么能接受我的罪呢？我说我没有罪，共产党有罪，他杀人不是我杀人，他有罪啊。他说不是说那个罪，是人人都是罪人啊，人生也就是罪人，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与上帝为仇敌的。我说我也没有与上帝为仇敌，我怎么敢与他为仇敌啊，对不对？他说你生下来就是仇敌。我说生下我那么点就仇敌，你这奇怪，这个词儿我都听不懂，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知道哈，我们生在一个亚当的后裔，我们与神为仇敌，我们要认识神，与神和好。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与天父和好，你们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耶稣是个宗保啊，是我们的一个通向救恩的桥梁，通向救恩的中保。耶稣用他的身体成为桥梁，让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身体得救，与上帝和好。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农民向我讲的人生的这个真理，你觉得我能相信吗？农民，我们觉得农民是属于需要被教育的，毛泽东说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这农民却把真理告诉我，我就觉得很奇妙。89年逃到苏联。认识的神，那个时候他们教会也聚会啊，知道他们聚会怎么聚会，也就十几个人在一起聚会，也唱歌，一唱唱又是长。我们刚才江南师范带我们唱的4首歌，我告诉你他们唱4个小时，这个从头到尾都唱歌，唱完歌就祷告啊，祷告完就读圣经，一聚会7-8个小时，基本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一到冬天，你知道冬天圣诞节前后啊，东北就被称为什么时候？猫冬的时候。什么叫猫冬啊？就是这个天气寒冷啊，东北都是冰天雪地，那你搞刨地一刨，梆子像刨的铁上一样，就刨小白点而已，什么都不能干。所以大家在家里干嘛呢？都聚会，信主的查经，不信主的打麻将。所以警察一进村全抓，查经的也抓，打麻将也抓。所以警察一进村一定是发财的，知道吗？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因为我就怕他们聚会警察一来就把我逮住了嘛，所以我就跑嘛。那结果他们还在聚会，你到谁家都躲不了，你躲的除非那家没有人，可是你不敢去。他们家呢有一天开始接待了聚会，他们聚会是轮的，正好那个月轮到他家，大概十几个基督徒，最远的70里路啊，东北那个寒冷大雪天，就坐着小马车，就或者走路，就背着点干粮就来到聚会来了。这一聚会就待好几天都不走啊，住在这儿聚会。他们一聚会我就惨了，他们聚会在下面聚会，我在哪里呢？我就在地窖底下。我们东北有一种地窖，就是装萝卜、土豆、白菜的地窖，我就在地窖底下。我在地窖底下做什么呢？躲 怕人家看见我发现我，我就躲在那里边，我就在地窖底下听着圣经，我就在地窖底下听着诗歌，我就在地窖底下听他们分享上帝的话，我就在地窖底下懂得什么叫教会。教会原来不是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的聚集，教会是一群爱主的人在一起的聚会，他们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他们在那里边读神的话语啊，来装备自己的生命，他们在彼此带导，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在那里面彼此相爱，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属灵的家园。而且他们在教会里边，你会看到那一群人都是世界所不能够容忍的人，好像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你看不到什么当官在那里，你看不到那时候还没什么有钱人呢，都穷人，也没什么在一起。我在他们家里边，就他们家穷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的装饰品和家具，家里唯一的装饰品就糊在墙上，炕边的人民日报，炕边糊一圈而已，人民日报就是这样的，这么穷，可是他们却在那里爱主啊，赞美神。他们唱诗歌很特别啊，他们唱诗歌也没有人带敬拜，谁一起头大家一起唱，十个人就唱十个声部啊，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唱的就非常喜乐啊，你听着也挺有意思，你也不知道跟哪声部学，哪声部对。我就这样跟他们唱，有一天他们唱首歌我听懂了，他们唱的歌很不容易懂，有一天他们唱首歌我听懂了，这首歌有四句话，说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头发，我们的头发已经被神数算了，哎呀，我们的神好像真的是关心我们事无巨细，连头发多少他都知道，他这个神了不得，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嘛。圣经说，他说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的平安。这首诗歌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流泪了，因为我没有平安啊，我充满了恐惧呀、啊。正好圣诞节要到来，他们就唱圣诞的诗歌呀，他们来分享耶稣基督来所说的话。这耶稣基督来都所说的很重要一句话是什么？圣诞节，你看那个故事大家都很熟。耶稣基督要来之前，天使就先向撒迦利亚说话，对不对？然后天使又向谁说话？约瑟说，对吧？向撒迦利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向这个约瑟说什么？不要怕，娶过玛利亚来。然后又对玛利亚说不要惧怕，我告诉你是关乎万民的大好的消息啊，是向牧羊人说的。然后对玛利亚说不要怕。不要怕，四个不要怕。我那个时候读圣经，我一读这个我就喜乐了，原来上帝知道我不会害怕的，他知道我们什么都怕。你知道我怕什么？我们怕失去，什么都怕失去。我怕失去生命，你怕失去钱财，那个人怕失去感情。你可能今天我钱财没有问题了，我经济没有问题，来到美国这么多年了，学历也拿到了，工作也不错，可是可能在感情上你有惧怕，你惧怕失去感情，或者你正在失去感情，或者你已经失去了感情，爱情没有了，婚姻遇到了挑战，我们都有惧怕的。我们被情所困，高尚一点，不为钱所困，为钱所困太庸俗了，我们高尚，为情所困不还是困吗？惧怕，谁不惧怕？剩下的什么都不怕，怕死。漂亮，太太很漂亮，丈夫很帅，啊，然后孩子也很爱，很可爱，家里都很好，什么都不缺，就怕死。这种人就最怕死了。没有你不惧怕的。你看天使来，在整个圣诞节，他说过四个不要惧怕。他对撒勒讲说不要惧怕，他对约瑟说不要惧怕，他对这个亚巴拉对那个谁玛利亚说不要惧怕，他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告诉你们，是关乎万民的大好的消息，在大卫城中，耶稣基督要为你们诞生。这是人类的救主，是我们人类所盼望的那一位。不要惧怕，帮助了我。89年我在逃的时候，当我读到了这卷书，我的信心越来越大。那时候我就不太惧怕，我起码有一点不惧怕，就万一我死了，圣经告诉我，我可以死里复活。万一我死了，我可以死里复活。 我那时候就，我跟你讲，他们给我传什么我都不太愿意信，就是私底分我一定信，因为我就想，人真的他就死了吗？哎，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死了会怎么样？死了是不是那个灵魂是不是就升天了呢？他死了还知道自己过去的事情吗？他死了，张国立死了，他知道自己是张国立吗？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这个问题啊，圣经告诉我们都知道的，你知道吗？你死了是换一个形态，人人都有一死的，死后就有审判的。那信了上帝的人，他不仅不接受审判了，他死了以后，他蒙奖赏。那么这个没有信上帝的人呢，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为什么听闻福音不要信他呢？为什么知道说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爱我们，我们不愿意跟随他呢？为什么我不愿意跟上帝恢复这种关系呢？恢复一个美好的感情的关系呢？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今天你也要思想。我八九年我开始思想问题，因为不思想也没有办法，我躲在那里我就得想，越想觉得自己越有限，越想觉得自己越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离开家乡，感谢主，逃到了乡下，流水，谢谢，流水。所以逃到了乡下，认识了耶稣基督。1989年圣诞节，我逃离苏联，逃离中国到苏联，那我第一次出国。那我逃的时候，姐姐为我祷告，姐姐说：“老四啊，你再往前走，姐姐帮不了你了。我也不能出国呀，对不对？一个农村妇女，我为你祷告。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轻看基督徒的祷告。圣经说义人的祷告，义人呢就是好人，义人是义啊，杨子里加我啊，不是那个一个啊，也不是亿万富翁的，是义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大有功效。他每天都会祷告，你知道我当时做梦，我经常梦到警察罪，没有一次梦到我罪的，都是警察追我跑，跑我就恐惧嘛。我经常会半夜睡觉喊警察，就吓醒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东北人睡觉他不是每人一个床，一铺炕睡10个人8个人的，这个祖孙三代男女老少都在一个炕上睡觉。你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一喊警察，这全炕人都得醒了，你知道吗？吓醒了，吓死人，你知道吗？警察吓得，哎呦，老四，你们吓死了，吓死我了。这个，然后呢，这个姐姐就会下炕，从炕上跳下来，按手为我祷告，按在我的手上，说：“主啊，你来安慰这个孩子，安慰他受伤的孩子。主啊，你是他的磐石，你是他的山寨，你是他的盾牌，你来帮助他，你来帮助他。”哎，我就能睡着，你这是很奇妙，这样就睡不着啊，睡不着，神经衰弱，睡不着是最难受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睡不着难受的，我告诉你，可能你们也睡不着过，那太难受了，真的。睡不着就忘，我们叫忘房花啊！你瞪大眼睛，你看到天亮，知道吗？难受啊！哎，他一祷告我就睡着，我就要求有时候我睡不着，我说请他帮我祷告让我睡觉。哎，感谢主！要逃那天，他愿意为我祷告。那一天我来到逃到苏联，临走的时候姐姐给我擀面条，我记得那天她给我擀那个面条，这个还借的面，贫穷，可是有爱心。真的是有爱心，他借的面来为我擀面条。因为东北人有一个习惯，就说你这个你这个走路走远路要吃面啊，吃面是吧？这个是出门的什么饺子回头的面，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定要吃这个东西。他一边给我做的时候，他眼泪啪啪啪就往这个面里边掉。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个面什么滋味呢？这个，可是那里边你会感到这个面是不是有爱心？一个人能为你掉眼泪，你今天坐在美国，你想想谁会为你掉眼泪？告诉我，如果有天坐牢，有人会为你掉眼泪的，老肯定会为你掉眼泪，因为你坐牢了，钱没了，你知道吗？挣钱的人没了，他给你掉眼泪，孩子给你掉眼泪，还有其他人跟你没亲没故的给你掉眼泪吗？这个姐妹跟我没什么关系吧？她为我掉眼泪，她啪啪掉眼泪。我很感动，他已经做了祖母了，那个时候他的孙女都很大了，没有掉眼泪。实际上有一份情感， 有一人还愿意为你掉眼泪，为你哭，这说明他有爱，有担心你。八九年圣诞节我逃苏联的时候，那一天很冷很冷，所以我特别怕冷。大家说你这个东北人这么怕冷，我说我冻坏了，条件反射。我一遇到冷，我就吃不消，我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决定今年一月份开始决定搬回洛杉矶。所以玩好我新的东西啊，就坐飞机回来了，回来了。我离开洛杉矶已经11年了，我觉得可以了。感谢主，离开11年了。原来我搬回洛杉矶，我就没想过再离开洛杉矶，除了到天堂之前，或者我能回北京、回中国，回不去我就洛杉矶了。将来回中国，当然我会搬回去啊。雾霾太厉害了，我也不行，我就到农村去。所以洛杉矶真的是好地方，真的是好地方。可是那时候我去哪里？我们去苏联呀、零下40度啊，零下40度什么概念呢？就你这杯水。你放在外边1分钟就是冰，就不用多，就1分钟就是冰。我们东北人从来不买冰箱的，不是那是没冰箱。我们包饺子的方面就给它冻起来，把肉给它冻一个小坟包似的，就给它冻在里边，偷都偷不了。你小偷一偷，你一跑，刚一响，狗就叫了，知道吗？就在外边，我们就在那个，就在那个冰天雪地里边，这种人。我都怕冷，那一天我差点没被冻死，我逃到苏联，零下40度，我凌晨3点钟出国开始行动，凌晨3点钟啊，解放军的探照灯照啊照，解放军探照灯照，发现你这咚就来一炮，那炮叫什么炮呢？叫无坐力炮，打的是燃烧弹，就把那冰就打化了。如果你汽车偷渡，那时候也有，那时候还刚开始有已经开始那种。走私的车，砰一炮一打，冰一化，车就旋进冰里去。人也是，你砰一炮打过来，你人一下就掉下去了。你掉下去以后呢，你就顺着那个河，黑龙江就流到了白令海峡呀，就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那是连着的，那块是连着的。那个黑龙江水相当之急呀、啊。你知道不？它流得多急，那么冷的天，中间大概有多宽？大概有它2米宽，差不多1米多吧，冻不上。就这块水就哗，就那么流，你就根本冻不上的，你都没见过。你说我跳过去的，厉害吗？我就把这包扔过去，我就把它雪都轻，哎，踩石上了，来回走啊，踩石上，我就一个箭步就冲过去，一条腿站在冰上面，一条腿站水里。差点就别到白令海峡，我告诉你，很危险的。不过那时候你的体育技术会超级发挥的好，超级发挥的好，因为人在这种特别的时刻就会超级发挥的好。到苏联，我一个人面对大雪把我埋上，找不到路，天气非常寒冷。我不知道人生你遇过这种事情没有，这很难啊、可是我们都遇过人生最难的时候，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那么几次，对你来说了，而这几次你需要信心，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今天晚上在新年一开始的第一个周末，你什么都忘了，你一定要记住张牧师告诉你一句话，你需要信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胜过你的信心，而你的信心可以能够胜过一切，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难处走不过去的。你也许身体有疾病，你说我今天得癌症了，我医生马上给我检查要化疗，有什么关系？我也化疗过，你看今天我站你面前不挺健康的吗？对不对？没什么可怕的，你说今天我破产了，一分钱都没有了，那张牧师就感激我，当年我就一分钱都没有了，我89年逃的时候。党籍开除了，学籍开除了，工作开除了，什么都开除了，连丈夫的身份都被开除了，你知道吗？啥都开除了，啥都没有，我那是什么都没有，我就剩一样，就是我有生命。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你们，中国老百姓老跟我说一句话，说的特别朴实，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我们东北人实在嘛，就意思你只要有这口气儿。你就能喘下去。 没什么可怕的，对不对？今天不喘得挺牛，对不对？有那口气很重要，弟兄姊妹，需要信心。人认识神需要信心。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我怎么认识不了神呢？我说你需要信心。那他说我这信心没有，我说信心不是你的，信心是上帝给你的，我们自己怎么能有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通过环境来组成的，我们的信心是通过我们的能力来达到的，我们的信心是通过我们的学识中产生的。我们有知识了，我们才有信心，对不对？可是没有知识，我们有信心吗？这都不叫信心啊！这知识也好，金钱也好，环境也好，健康也好，都不是信心的来源。信心来源在哪里？在上帝。信心在你得了癌症的时候，你不惧怕死亡，这个叫信心。信心在你贫穷的时候，一分钱没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富有，这个叫信心，因为你有生命。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你生命还重要。信心是在你的关系破裂的时候，你有上帝，你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什么可以惧怕，谁都可以离我而去，但是我唯独的上帝不能离我而去，因为上帝不会离开我们。我们有神，我们就有信心，有什么可怕的呢？有神我们就有一切，有信心就有一切。那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中每一天都需要信心，每一天都要信心。你像石磊站在台上，他一唱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一种极大的信心在他里边爆发出来，啊，然后他唱歌，我说你唱歌就跟玩似的，他说这也力气活啊，也不是玩，这也是力气活。我看他没事，他唱歌就怎么唱都不累。你要一会儿结束，他还给我们唱的啊，你们等一会儿，等我讲到他要给我们再献一首诗歌，啊，这个唱得好，为什么？有信心，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来到美国，你需要信心，需要，对不对？你来美国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美国你就会好？需要信心，对不对？你嫁一个老公，你需要信心，你需要信心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男人他能爱我一生一世，他能带领我缠拉我走一生一世？需要信心吧。这个不是靠理论和学识能够分析得了的，这完全是靠从上帝来的信。所以信心就像那个人，有一个跟耶稣说的人说，主啊，我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原来我们的信心从主耶稣而来，我们的信心是从上帝而来，我们看他不是看环境。感谢主。1989年我逃到苏联，我经历了信心的飞跃，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要被冻死的时候，我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用人的眼光来看，用知识来看，今天晚上我一定会冻死。-40°C，身体走了大概有差不多从早上3点钟我走到下午4点钟，这几个小时了，嗯，那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差不多了，我的热量也消耗差不多了，而且我穿的衣服没有那么厚，我不能太厚，太厚我走不动路。所以我的衣服不能够抵御寒冷了，那我怎么办？用知识来说，环境来说，我一定冻死。可是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主啊，如果你能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活祭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知道吗？就是人家农村那些家庭教会聚会就爱说这句话，就是主啊，我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就是神喜悦什么呢？神喜悦活祭。那活祭是什么呢？我基本以为是吃的，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是吃的，因为祭物嘛，对不对？祭物就是吃的嘛，啊，祭物献给神，把一个公牛劈两半，啊，给它献上，献完了呢，这个拿来大家分着吃了，这祭物，这是死祭，还是活祭？活着吃？我想搞不懂，反正不管了，只要他喜悦的，我们就献上，真的假的也不管他。我告诉你啊，这句话我说以后，我后悔多少年，真是后悔多少年，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就想我为什么说那么晚呢？我就跟他说，主啊，你要是我，你让我活了一天，对不对？我信靠你就行了嘛。我想他也会救我的，对不对？你说一下就整那么狠辣辣的献上活祭，活祭什么意思？做牧师，别人告诉我做牧师，活祭就是做牧师啊。嗯，那我现在也做牧师了，感谢主，献上好不好啊？好，刚开始不觉得这么好，知道吧？我说我告诉我妈说我要读神学，我妈说你要出家呀、啊，她也搞不懂啊。我其实你们不觉得吗？你们有些基督徒或者没信主人，觉得做牧师是不是就跟出家差不多？当和尚了似的吗？对不对？全世界的了，世界上都不追求了，工作也不要了，科学也不搞了，学问也不做了，就好好去服侍上帝去了，进庙里去了吗？对不对？你如果你不信主，你可能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感谢主，神救了我，神救了我，我被神拯救了，拯救了我就在苏联坐牢了。我在苏联坐了大概有2个多月的牢，我坐在 KGB 的牢房啊 ，KGB 的牢房。不过平心而论，人家苏联人对我不错，虽然没有把我送到美国，但是我要求他问我你为什么逃到我们这儿来？我说我要去美国，我不会在你们国家，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你让我路过就行。这国家不太好路过啊。你像我很多来美国是路过墨西哥来的，对不对？也不太好路过呀。我见着太多路过墨西哥来了，这么容易？我路过苏联不让你路过呀，扣起来，关起来。他如果美国不行呢？我说那就法国吧。我说法国不行呢？我说那就波兰怎么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不行就苏联嘛。我留在你们国家怎么样？都不行。2个月以后告诉我，把我送给中国政府。有一天莫斯科来个将军说，我们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很简单，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国的友好关系，刚恢复，不能因为你破坏。我们还有6000公里边防线的安全。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们中国经常挑衅我们吗？经常搞起边境争端。我说那不是你们搞的吗？他说你还挺爱国的，我送过去了。你看这个没道理可讲。我是90年1月份，1月底回国，人家把我送回中国，也不是回国，驱逐出境，我就回到中国。我在中国山里面一个人生活将近2年的时间，这2年很长时间是一个人面对，因为不想带来麻烦，给别人带来麻烦，然后费那么多这个口舌，然后撒那么多谎，说自己不是谁，何苦呢？不见人就不用撒谎，不见人就变得很简单。可是不见人，你要生存下去很难哦。山里面冬天寒冷，我挖个地窖，我们叫地印子，东北叫地印子，搭一个棚，就挖了大概有这么深，上面再搭这么像我人这么高，哎，就正好，我盖了2个房间，2 bedroom，在一个湖边，就是喜欢水呀、啊，我的眼睛一看到水，我心里就宁静了，这人很特别，很特别。人有的时候人生中那个最难的那一刻，那个记忆极其深刻，他所经历的当时最美的感觉他一生都忘不了。我最美的感觉就看到湖面，哇，那个太美了，那个湖面看不到边的，对面就是苏联啊。冬天的时候那个袍子，你不知道什么叫袍子，跟野鹿一样的东西，一过江刚一冻上，那个冰还没有下雪的时候，一过江成千上万，看不到边，就跟那个动物世界一样。我进到里边抓呀，抓了半天，最后还是抓一个，抓住都没用的，知道吗？他那噼里啪摔跟头，我也噼里啪摔跟头。夏天的时候捕鱼、打猎、种地，你看我的生活，一个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学会了打鱼、打猎、打鱼、种地。我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王老四，很普通，也不奇怪，但是感谢主，多了一样东西，认识了神。 人生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有一样是别人都不具备的，当时我认识了神，当时在中国不多，这就是我的幸运，所以我做了牧师，感谢主。如果你八九年信耶稣，你可能也早做牧师，感谢主。91年我来到美国，这个更美的家乡了，这个比苏联漂亮，美国比苏联好多了，真的比苏联好。来到美国，我第一站是普林斯顿，不知道普林斯顿多漂亮啊！普林斯顿大学真的是好。我下了飞机，我逃到香港啊，香港就把我送到这个美国，啊，那时候香港是英国政府管。到了美国以后，啊，美国我一下飞机，你知道谁迎接我？一批警察，不是中国警察，是美国警察，拿一个条，两人举着，上面写着 Welcome 张国立。嗯，那我还不太懂，张国立我看懂了，我看不懂，什么意思啊？说欢迎你，一大帮人看一帮警察欢迎人，挺有意思，就把我带到了移民局，当时就给我办好了身份。当时啊，你没有这个福分啊，只有我有，我特别，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绿卡吗？不是卡吗？这是在美国你生存下来，你有身份了吗？嗯，当时就有了这个东西啊。知道吗？就这么简单，然后就把我送到普林斯顿大学。到了普林大学，我在东亚西工作，那么美的大学，那么美的学校，哇！然后没过两天，我就见了余英时教授，我见了校董，我们的校董就请我吃饭，告诉我只要你英文过了关，你就在任何一个专业全额奖学金。我不懂什么全额奖学金什么概念，全额奖学金是什么概念？全额奖学金就是一年5-6万块钱啊，在普林大学光学费就要5万，生活费加2万，就7万块钱的全额奖学金哦。哇，在中国的没见过那么多钱，知道吗？太好了。但是去了教会，我一去教会就一个马来西亚的姐妹就告诉我，这是什么是最什么是这个线上国际吗？我说什么？他说就是当牧师。这把我吓坏了，我就不想当牧师，我就不再去他那教会，换一间教会。这教会这人不知道我要当牧师，知道吗？换一间教会。没过2个月生病住进医院，我一病4年，在最美的家乡，在美国普林斯顿，人家4年读完了本科，读完了研究生，我4年医院还没有出院，还没毕业。人生好像很多很多的苦难，他为什么单单就临到我这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明白，这是神的恩典，神要破除我的骄傲。如果我没那场病，不可能有张国立牧师，绝对的。今天我都想，如果我没那场病，我怎么能做牧师呢？当我那场病4年以后，我那些朋友都博士都毕业了，我怎么赶都赶不上。我在医院里边呼吸都很困难，我就跟神说，主啊，你医治我。那时候我得癌症化疗，我说你如果去掉我的癌细胞，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说话算话。后来癌细胞不见了，我花了1年多，癌细胞不见了，我就到台湾换肾，我2个肾脏衰竭，癌细胞没有了，肾脏衰竭。那我又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一个肾，我又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说话算话，我们有不断的求啊，我们很多很多的向神求的事情，对不对？你想一想。但是感谢主，神总是怜悯我们，神总不会跟我们计较的。我想上帝要跟我计较，我总灭亡，他没有跟我计较。感谢主啊，感谢主。每天的我在那住在荣民总院，在台湾台北荣民总院中正楼，蒋中正楼6楼4号，谁住过？没人住啊，你们台湾地方本来就不多。6楼那个中正楼的6楼4号，我住在那里，我还挺高兴的。那是马英九帮我介绍安排进去的。那马英九那时候做副部长啊，还没有做总统呢。我住进他们那个医院，我就想，你看人台湾对我多重视，还给我安排一个64病房，6楼4号。后来台湾人说你傻呀。我们台湾人不住4号病房，4号就是死号，进去就出不来，知道吗？所以就把我这大陆人放到4号病房。感谢主，咱们出死入生了，你们。 圣经说有一句话说，我们基督徒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我们大陆小时候老师老教导我们出生入死了，对吧？黄继光出生入死了，董存瑞呢也出生入死了，那我们呢出死入生了。你们喜欢出生入死还是喜欢出死入生？喜欢出生入死的举手，一个都没有。喜欢出死入生的呢？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喜欢出死入，你看你读圣经，弟兄姊妹，你真好好读圣经，圣经的话语都是祝福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话都是咒诅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那种死亡的咒诅下面都不懂，我们还觉得挺光荣。今天我们得懂啊，今天我们懂，我们上当了，知道吗？啊，我们干嘛要出生入死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死的权利，基督徒不死的，弟兄姊妹，一会儿我再告诉基督徒为什么不死啊。我们教会那我在美国，我们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台湾人，教会很少来台湾人了，这个我们教会都是大陆人多，100%几乎的，刚成立丰收华夏教会，几乎100%大陆人，在那个华盛顿 DC 的时候，维吉尼亚，结果来一个台湾人，这个台湾人坐着轮椅来的。太太推着他，就把他推到第一排，就在这儿。每次我讲到，他就坐在这个地方，我就在这台上讲到。那我讲到，他就坐在这儿，坐这儿我就讲到。每次讲到讲完，他的眼泪泪流满面。台湾人结束了，我都会走到跟前，我按手给他祷告，我说主啊，来保守他，他得了肝癌晚期啊，要不会来教会的。告诉我说，后来这个，我去探访他，到他家就跟他成了很好的朋友啊。他们家的墙上全是什么？全是发明啊，那个专利呀、啊，啊，这个人了不得。他信主多少年了？好几十年了，没去过教会。有这种基督徒，你知道吗？为什么？太忙。世界的东西，他要挣的钱太多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没去过教会。那有后来他一快死了的时候，他太太有天打电话说：“不是，你来看看，他不行了。”那我就去了，昏迷了。我带了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去了给他唱诗歌，我们唱七恩典啊，唱有一天到天家圣徒欢聚啊，正唱他睁开眼睛了。这个人很有意思，睁开眼睛还打了个哈欠，啊，打个哈欠，昏迷七天了。我说你怎么样呀？哎呀，我去天堂了。我说好不好？好啊，不想回来，你们唱过吵醒了。来，快让我给他唱一个吵醒了。医生高兴了，说哎呀，你这牧师真，你一来他醒了，他都一个礼拜没苏醒了。你看这个人，那我知道他是要话跟我说，对不对？做牧师的你知道，我有一件事情常常做，就是给人做对子礼拜。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啊，我牧养了10年，没做一个对子礼拜，都是后来不行了才找我的。不信主的得了脑瘤，我们那一年有3个得脑瘤的，我们那父亲啊，3个得脑瘤的都死了，4个得脑瘤的，有一个活了，坐在这儿啊，我太太啊，一会儿再给讲他啊。那一年4个得脑瘤，脑瘤最近也挺多的，得脑瘤都是博士、硕士的，都聪明人，像我们这种人都不得脑瘤，因为没大脑，脑瘤也不得心脏病，没心没肺，这就是比较好。知道吗？这3个人都是我给送走的，都不信主，不信主，一得脑瘤了要信主，为什么呢？要去天堂嘛，更美的家乡嘛，对不对？但是从来真的没来过教会，这个人也是没有来过，他不是脑瘤，他肝癌。那我去那天我去到那儿，他醒过来了，我就跟他谈，他就说：“牧师啊，我要走了，我这个病我也知道，我想跟你讲几句话，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牧师。”我信主30多年，就没有去过教会，所以你是我最就一个牧师，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牧师。你能不能帮着我主持我的追思礼拜？我说这没问题呀、啊，这咱们这关系还有什么说的？你知道吗？没问题，你的追思礼拜我来主持，有什么要求吗？没有，啊，这个你跟我太太商量定就好了。但是第二个，告诉弟兄姊妹，早早的来教会。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我就后悔呀、啊！我为什么不早来教会？我最后这半年是我最快乐的半年，
我每天听你讲到，每天我听神的话，我觉得这半年我很快乐，很充实。你知道他发明很多东西，他那个我们开汽车那个 airbag， 就那个就这个、那个砰一下就出来把人脸打肿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吗？但是你得保命嘛，这是他发明的。我还跟他讨论，你长那么重干嘛呀？脸都打肿了。他说脸不打肿命就没了。我告诉你，这东西很难掌握尺度。就他是发其中的一个专利，挺了不得的一个人。后来我给他举行了最次礼拜，我从新加坡回来，他离开这个世界。你看他离开世界说什么？劝弟兄姊妹去教会，早早的去教会，弟兄姊妹，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感谢主，牧养教会这么多年，啊，遇到了太多太多的这个好的见证。在教会里边，我真的是感觉到每一个来到海外的华人，真的早早的找一个你附近的教会。现在的华人教会多得不得了，洛杉矶据说有300多间华人教会。我们这是新成立的，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没什么华人教会，那我们就祷告，神就感动我们几个搬到伊斯维尔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感动，就要开始一个教会。结果我们这人就越来越多，什么这个罗兰刚的、丹门巴的、哈森德海的、软指库库邦卡的、什么克雷蒙的、什么这个还有哪里的、伊斯维尔的、还有什么这个雷克埃西诺的，就不断的这边就很多的中国人来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真的要进入到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家，教会是神在地上给我们预的一个最美的家乡。在这个教会里边，你的生命会得到成长，在这教会里边，你会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也更深的认识来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你更深的来了解神在你一生中的计划。你知道你生命上帝在你生命的计划吗？你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你的计划，其实不是。每个人神造每个人，神都给他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个完整计划需要用祷告来寻求。你就想我吧，神给我的计划是什么？我年轻人以为我就是个作家，我就年轻人以为我这一生写几本书就够了，这就是上帝创造我的目的。今天突然发现不是了，上帝不是让我写书，上帝让我讲道，上帝让我建立教会，上帝让我的生命能够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看你怎么知道上帝在你生命计划？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有单纯的寻求。感谢主耶稣。所以我们教会今天建立了10间教会，我们下礼拜北加州硅谷的教会就开始成立了，下一月北礼拜我们在北加州有个大型的布道会，就开始我们的教会的成立。那我们这个教会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从10几个人现在发展到有70-80人了，很感谢主，我们7-8个小组了。昨天我们去一个新的这个哈森海的小组开始成立了，昨天有20多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很多人都不认识耶稣的，今天很多人在我们中间，很感谢主。教会就是神儿女的家，教会就是永生神的爱我们的地方，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然教会也不完美，有一天我们到天堂就完美，但是在没有完美的时候可以学习完美啊，可以学习彼此建造，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来成长。感谢主耶稣。我跟师母我们俩牧养教会这个10多年了，真的是喜乐啊，觉得在教会里太多的神的儿女信了主以后，他们生命那种改变，家庭婚姻的改变啊，然后他们面对难处的时候，他们靠着圣灵胜过这些难处，他们生命的改变，儿女在主爱里面的成长。我们马上离开北威州的时候，我看到我去的时候建立教会那些小孩现在都上了大学，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孩子上都是好大学，什么 MIT 啊，什么然后什么这个乔治汤大学、乔治城，什么 我们州立的维吉亚州立大学啊，维吉亚这个理工大学，都是好学校啊，都是好学校。看到这孩子在主的爱里面成长，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我们一个礼拜来那么1-2个小时、2-3个小时来到教会，一点都不吃亏的。我从信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主的教会，那祝福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不管工作怎么忙， 都把时间分别为圣，交给我们的神。我最后再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了。啊，今天师母在我们中间，我讲个师母的见证。师母站起来，让我看一下，走了。啊，出去了啊，没有在后边呢。啊，但是我太太啊，太太，我们在洛杉矶结的婚，这洛杉矶对我们来说很特别的啊。我们在洛杉矶结的婚，5年前师母得了脑瘤，那一年我们教会附近4个得脑瘤，她算一个，她的脑瘤最大，有多大呢？有8厘米，直径7厘米的厚度。这个在脑袋这个哪边右边好像是吧，这么大的脑瘤。我记得那天我的医生打电话，我说张牧师，你来我的诊所，你的太太不可以开车了。哎呀，我就紧张。等我开去以后，他在电脑上给我看了一个片子，一个 CT， 那个脑瘤有多大呢？像个小太阳，圆圆的。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脑里长个瘤。我说该怎么办呢？是良性的恶性的？他说不知道，打开。要先打开把它割出去，我们再做活检，我们才知道良性恶性的。脑袋打开呀，开玩笑，不是别的地方打开呀，脑袋打开能不能缝上谁知道啊？你不先把脑袋打开能不能缝上怎么可以知道？这太危险了。但是我们医生给我们三个这个我的家庭医生给我三个很好的医生，一个在西雅图啊，一个在江 Hobson， 在那个巴尔的摩，一个在我们最近的大学医院乔治城大学医院加尔烫附属医院。我们第一个就去了我们加尔烫的医院，我们那个医生是个年轻的医生，他看了以后，哇，他就不让师母出院了，就住在这不能走，我要给你手术，没见过这么大瘤，他要做手术，你这吓死是什么人？这是，他还要手术，我们就坚定不给他手术，我们就打电话给这个我们的主治医师，我们的医师就跟他在电话里吵的时候，我们就过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算了，这个医生既然这么有信心，那就让他手术吧。其实他后两医生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就留下来。哎呀，在医院里面留下来，手术那一天啊，真的压力很大，那一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面对。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请假来到外边，就坐在那个手术室的外边，就拼命的为师母祷告。整个的手术我们就一直在祷告中，8个小时祷告，8个小时弟兄姊妹都没有离开，然后前面呢还有其他的时间，什么这个什么学业的时间呢，10几个小时我们就一直没有离开。后来从那个手术出来以后，又在那外边等待着他苏醒过来，我们就一直在祷告，没有教会怎么可能呢？你们这么多弟兄姊妹带着爱心来到这里请假来为师母祷告，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牧养教会感谢主，我们付出了很多，但神给我们的爱更多，弟兄姊妹给我们的爱更多，这就是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主。手术很成功，我记得手术前一天晚上，上帝给我一段经文，在诗篇121篇。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段经文：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帮助啊，弟兄姊妹，哪人不需要帮助？可是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89年的时候，我的帮助，朋友还能给帮助吗？没有了，只有上帝才能够给我帮助，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给我帮助。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就给他唱诗歌呀，我就一遍遍唱这首诗歌，你们会唱吗？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爱我们。结果第二天特别有意思，他手术之前，麻醉师要给他麻醉之前，有神父来给祷告了。这神父啊，就叫送你一程最后一程的人，就是你要进手术室之前都有一个神父或者一个牧师来给你祷告，问你要不要信耶稣。我只给你5分钟，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如果手术失败啊，你就上天堂与神同在。如果你手术成功了，你就得到祝福。如果你手术 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大公司叫做华为，华为有一个副总叫郑宝佑，啊，你们可能也知道是华工的高材生啊。我有一次在洛杉矶讲道，讲道之前，有一大会主席告诉我说有一个华为来的副总要讲见证，能不能给他5分钟时间？我说没问题，让他讲。我就是跟他成了朋友，成了朋友。有一段时间他在美国做美国的华为老总，华为的美国老大。经常给我打电话，大家谈，他就是脑瘤，在北卡医院手术，他要进医院之进手术台之前，来一个牧师给他祷告。那牧师问他说：“郑先生，我只有5分钟时间跟你谈，麻醉师只给我5分钟，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如果要信耶稣，手术失败了不要怕，我们就到主那里去。如果手术成功了，就上帝恩典，不要怕。我只有5分钟，我不能跟你谈那么多。”这个人很单纯，他说那我信吧，他就跟这个牧师信主了。可是他从医院里出来活了，他就进入了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而且走到哪里他都为主做见证。那次他告诉我，有一天呢，他坐飞机出国访问，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三个人，一个是胡思乎胡锦涛，还有个吴胡思乌，吴邦国，还有个温胡思温，大家都知道了。这三个人其中一个，他告诉我是谁，他不让我说是谁啊，他就给他传福音呢，你知道吗？他就把他当脑瘤最后一个人的，他就说我当得脑瘤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我没得选择呀，我那个人瞪大眼看他。就摸自己脑袋，他说我真的没选择，那我选择什么呢？我一定选择信吧，我没有选择不信的权利啊，我怎么分析我都得信他。那人说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他说不是，那天我真的有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个神呢，他要帮助我，我就信了。然后他讲完以后，他就跟那个领导人说，中国今天最需要耶稣，中国今天最需要耶稣的爱，中国今天最需要耶稣的饶恕，中国最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知道那领导人说什么？就跟你们说的，他没说阿门，他说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哇，他很兴奋呢，他告诉我，你知道，他说是的，他心里很明白的。我很佩服这个人，了不起，你敢吗？有天见到习大的，你敢吗？我跟你讲，保罗在任何人的面前都敢为主说做见证。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人的意象。亚基帕王啊，亚基帕王差点没信主，你知道吗？那天差点没被保罗给带信主。感谢主，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可能会回国，遇到你的老朋友、老领导，他们都需要耶稣，你们不管他们今天身居高位多么高，像周永康那么高也需要耶稣的，你们哈利路亚。薄熙来现在在监狱里更需要耶稣，你看他多可怜呐，谁去给他传福音呢？大连的东北人嘛。信了主了，进去看看他去，别让那老领导在这待那么难受，给他传福音，告他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哈利路亚。师母后来手术出来了，你看好了，感谢主。今天跟我来洛杉矶，那是他手术之前，我做了种种的打算想法，我就想他可能突然就不认识我了，怎么都不认识我，是谁不知道，有可能啊，知道吗？但是感谢主啊，现在也很好。回来以后，出来以后，从医院里出来就做健疗啊，健疗。我那是帮助他健疗，你是干什么？拿小皮球扔过去，他捡起来，捡不起来再扔过去，他再捡起来。走路的时候，他一晃就得赶紧顶住他，不能倒，你知道吗？后来几个月以后，来到教会讲了一篇见证，讲了三点。第一点，有主真好，有上帝真好。没有主我们就没有生命的根本了，没有主我们生命中就没有那个抵梁柱， 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盾牌力量来帮助我们，就没有这个磐石山寨可以靠我们依靠，我们靠他永不动摇。我告诉你，靠人依靠就倒，靠神他是磐石，永远不倒。 Amen。 哈利路亚。只有上帝靠得住。八九年我靠谁呢？我靠神嘛，我靠我的朋友，我靠一个没一个，靠一个没一个。可是我靠了耶稣基督，上帝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走到青草地上，走到可安静的水边，走到更美的家乡。哈利路亚，有主真好。你看第二点，他说有教会真好。你看到，你知道我们当天生病的时候啊，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就一排班就排了差不多半年，就弟兄姊妹，我们家都不用做饭了，师母不要做饭不说，连我都不让做饭，一送菜啊，送了一家人吃的。我们家那个冰箱一打开，里面全是乌鸡。那么我们据说我们旁边有个九九大华超市，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了。他吃鸡，他喝鸡汤，我吃鸡肉。所以我这次回来，大家说你又黑了。我说只吃吃乌鸡就越吃越黑呀，你知道吗？但是感觉到神的爱，那弟兄姊妹的爱。然后他第三点讲了一句，讲得我挺惭愧，他说有老公真好。有老公好不好啊？都不说呀。我们的老公啊不是那么好，我就不那么好，不太听话的，经常顶嘴吵架都可能的。可是有他就比没他好。你这么一倒，这人给你顶一下子，因为这个你倒开叉也摔了，对不对？好不好啊？你扔球扔给你，你捡起来了，没老公谁给你扔球啊？这个老公啊，有就比没有好。以后再给你讲他的见证。今天不讲了，感谢主。你看这三点多精彩，有主真好。弟兄姊妹一起来说，有主真好。你们没有呀？有教会真好，一起。有教会真好，有丈夫真好。没丈夫的怎么办呢？赶紧找。等什么呀？有的千万别离，告诉你好好过日子。离了你再找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差不多，你就看你旁边那个，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因为上帝给你就按照你的样子给的，给你正般配，对不对？你们刘烨，我们一起来说，有主真好，有丈夫真好，有妻子真好，有儿女真好，最后一点，有教会真好。哈利路亚。教会是我们的属灵的家园，弟兄姊妹，好好建立教会。如果你还没有教会，赶紧找一个教会。如果你找哪个教会都觉得不喜欢，就来我们教会。感谢主，明白？阿门，罗亚。我说，来教会欢迎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来，我们请敬拜团来上来，我们唱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是不是呢？从张牧师的见证来听，真的是就是认识主耶稣，这是我的祝福。我也希望你得到这个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认识他，信靠他，跟随他，侍奉他，这就是我们的祝福。哈利路亚。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让耶稣基督引导我们走了一年的路，明白？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路，每一天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每一天靠着耶稣基督活出上帝让我们活得平安与喜乐、健康还有永生。圣经说，信靠他的在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这个百倍包括我们物质的需要，也包括我们精神的需要，而且来日我们还有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敬拜团跟我们弹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高兴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举起手。感谢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圣经说感谢主，赞美耶稣。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就是一切的咒诅都被打碎了。你愿不愿意上帝打碎你一切的咒诅，在上里面得到一切的祝福？如果你愿意，你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愿意，我愿意来到一个更美的土地，更美的家乡，成为上帝的儿女。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起立，我们来再唱诗歌的时候，我请举手的弟兄姊妹接受耶稣基督的，到前面来为你祷告，为你做一个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来吧，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赞美主。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往前来，这一生来，往前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
还有哪一位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请到前面来。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
请到前面来，我们的年轻的孩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再往前走，到前面来，感谢主为你们祷告，来，过来，哈利路亚。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还有没有？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后面还有没有没有认识主的？说主耶稣，我也愿意，请到前面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很多的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要成为新造的人。赞美主！还有没有？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感谢主，鼓励你的朋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鼓励你的丈夫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鼓励你的妻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鼓励你的父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鼓励你的儿女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还有没有在今天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灵催逼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还有没有了？感谢主，哈利路亚！用掌声来鼓励他。又一位姐妹来到主耶稣，又一位弟兄，又两位弟兄。哈利路亚，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们，赞美主。还有没有了？又有一位姐妹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一位吗？就在今天，圣灵催逼说：“就是你！现在今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是你成为上帝的儿女。”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耶稣！
最美的主就是。
还有没有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又一位小姐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要掌声鼓励她。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哪一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他打开你心，除掉你前面的拦阻，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上帝今天祝福你，他的祝福也临到你，他的一生一世的计划要告诉你，只要你跟随他，一生一世都会蒙他的祝福。还有哪一位？赞美主，阿门，路亚。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阿门，路亚，赞美主。好，感谢主，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接受耶稣基督。很多的新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讲一句，你们跟我讲一句，大点声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今天晚上我愿意打开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圣灵充满我，
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
我愿意一生一世信靠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宣告，
我是上帝的儿女，
困难不能够战胜我，罪恶不能够捆绑我，
死亡不能够咒诅我，
我要有永远的生命，一生一世跟随主，侍奉主，荣耀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我们请觉知的弟兄姊妹今天从这个门过来，我们有一个四位姐妹，他们陪谈的团队给我们陪谈，我们请陪谈的同工都过去，教会的同工们都过去跟他陪谈，教会的同工们都过去。弟兄姊妹请坐。觉知刚开始觉知，第一次觉知的啊，从这儿走，从这儿过去。感谢主，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哈利路亚，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当然我们有五分钟给你们有个简短的谈话，我们请教会的领袖们同工们都过去。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
其他弟兄姊妹请坐。
走在高山深处，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处，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哈利路亚。那我们明天上午几点聚会？11:30我们有主日崇拜。那我明天上午有17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啊，在我们这里欢迎你们啊，没有教会的欢迎过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啊，也会有施磊要给我们献诗。
好，谢谢詹姆斯，我给詹姆斯一个掌声啊，谢谢啊，詹姆斯这是啊在四地奔波啊，刚刚从加拿大回来啊，没有休息几天又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知道在下个礼拜他又要去到北加州啊，这也是啊这个神给詹姆斯 以及给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意向啊，就是要各地去传扬福音啊，向更多的啊我们的中国同胞啊，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同胞传扬福音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在各地建立分堂的这个啊原因啊，我们已经建立了10家啊，那在之后的话呢，将还会有更多的啊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分堂建立，还有更多的布道会啊，张牧师会去啊，会让更多的啊这些中国同胞的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很需要啊在座的啊弟兄姐妹啊，给我们教会给张牧师祷告啊，以祷告来支持。我们也很需要啊，在包括在财务上的支持啊，让我们的福音啊更是啊没有真实阻拦啊。我们一起啊来做一个这个低头的祷告啊。那我们也是，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奉献的时间啊。若你有感动啊，在张牧师在他的各地布道啊的这个施工上，在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各地建造教会、传扬福音的施工上啊，你有负担的话，可以啊，可以在祷告上啊付出，可以在奉献上付出啊。若你还不是基督徒，还不明白奉献的道理，就让这个啊奉献带从你身边传过就好了啊。与此同时，我们会请啊司磊啊，请李斌啊为我们献唱啊一首啊这个他们特别为我们准备的啊这个诗歌啊。我们一起来做个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真是感谢你。啊，感谢你使用啊张牧林牧师啊，是的主啊，真是啊让他在啊，真是他的人生啊被你所使用啊，求恩主更是更多的来啊使用你的这仆人啊，是的主啊，让他各在各地啊更多的传扬福音，让我们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归到恩主你的名下。是的主耶稣，真是求恩主也祝福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啊，这是一间真是啊真是向特别要向大陆人传福音的教会。是的主要在各地建造分堂的教会啊，是的主啊，为你建造更多的教会，建造了更美的家乡。正如今天张牧师所说的啊，我们有主真好，有教会真好啊。是的主啊，真是啊，就求主真是更多的使用你的教会啊。主啊，我们知道啊，真是啊，这千山上的牛羊都是你的啊，你什么都不缺啊，但是我们只求啊，我们在你建造教会在传扬福音的施工上有份啊。谢谢恩主，主啊，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啊姐妹啊，我们心里心甘乐意的奉献都求恩主悦纳啊，特别的祝福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在2014年更是啊福这个恩福恩满意啊，求恩主真是啊每一天啊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类啊，为我们的线上再一次的这个一掌声啊，师磊和他的太太李冰啊，他们的服侍也求大家也请大家来纪念，常常为他们祷告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一个好消息，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是张牧师的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这个再版的啊，逃亡者啊。以前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在书店里面买不到。今天呢，我们在后面那儿出去的时候啊，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啊，张牧师啊刚才没有讲完的故事当中的还有很多的细节啊，可以买一本书啊，你自己可以看啊。特别是这新年，可以再送给啊，送给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朋友，他们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啊，詹姆斯了解啊，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啊这些恩典啊。好，那我们再有一个报告事项呢，就是明天啊，明天早晨刚詹姆斯有讲啊，我们是10:30呢啊会有主日学啊，会有啊这受洗班啊，明天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受洗啊，所以如果说你有感动啊，要想再参与进来一起受洗的话啊，待会儿可以到我这边来报名啊，我们也会在之前的受洗班。啊，也会詹姆斯明天会为弟兄姐妹来施洗，啊，那明天的话呢，继续还有詹姆斯的信息，啊，还有我们明天还有有更多的敬拜，啊，我们开始的聚会开始的时间呢是11:30，地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堂啊，这是大的教会旁边，我们还有一个楼啊，那个小楼2楼啊，我们有一个聚会的场地啊，你的车子可以停在同样的地方。啊，也欢迎明天11:30之前啊，可以请大家啊继续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有明天詹姆斯还有不同的信息啊，为大家分享。好，那我想今天的聚会我们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新年快乐啊，好。